跟一个教育家在教育里教书的，他精神生命的故事，慧命的故事，这个叫法故事。法故事就是内故事，钱财故事叫外故事。不管是哪一种故事，实在假定我说今天我在做精神的故事，那么我是实在，你不要认为说今天我是故事给你，这不是学佛的精神，你也叫他应该无我。我说知道的要当然的向诸位父母、诸位前辈、诸位大菩萨们报告出来啊，而报告出来希望诸位能够自己得到好处，应该是这样的精神。还有的话以这个态度来讲啊，就非常非常宗教家了啊，发疯了一样，你们都好啊，你们都是菩萨佛学的啊，贡献给你们啊，那要另外一套讲法啊，不得了啊，就是要跪到啊，这个来自心胸，不管你什么态度，必须要做到实在，无执念，无人相，无我相，素的你要忘记了说某人得了我的好处，素的也空，实事。这件事情做完，其实我看到一个可怜的人，我们任何一个人说我给你布施给你，哎呀我要布施给他，他要功德，不是求佛的人，不是看到人家的可怜是应该同情，同情就是同情，我给你了就应该给你，不要说跟我的孩子一样，这个情绪差得很厉害，就是跟我的爸爸妈妈一样的，他该出去了以后就没有事，也忘记了谁接受我，而且这些事情做完了，是如从梦了无痕，无私事，是实在秀在对方，实是做了这个行为，这件善事的行为，几乎怎么样？是如从梦了无痕，这个这是一个布施的道理。说佛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以师道到任天的师表，教化一切众生，救度一切众生，做完了。他老人家教育岁数再接不来了，下面封死弟子呢，有四个弟子他封死掉，暂时不要死，活着等你来菩萨下来啊，有四个弟子啊都活着的，包括他的儿子他封死不重死的活下去，那这个所谓流行就是，那么他自己呢就三任体空的这个精神，那么因此下面就讲到布施的道理，这个经题是妙性无助，两交人太子这个题目出的非常讲究，好当哦，妙性行为，修复的行为，无助相啊，对世界何时经常在经常不经常经常用这个文字，就是几次师父的，他告诉师父的，菩萨一法厌恶各种神欲不死，他这里吃重的刚才提到法不死，不讲财务的不死这一点，因为师父的人问他是一个大乘的菩萨要修佛，怎么样是这个心妄想烦恼能够安详降伏下去，怎么样是自己的念定的正改永远沉入安详的保持住，可见大菩萨这就是这样，因为不懂下面说了一段理由，那么现在说第三种理由啊，佛是他疑问的大乘菩萨道的修法，这个法这个方法也包括精神的生命，精神的意思任务受助生欲不死，真正一个修菩萨道的人，任何事情做过了，依旧别了别修，无所住，应该是方法啊，告诉你应该这样做，应该怎么做，无所住，甚欲不死，这个叫修行，你心里的行为，即使做到无所住，一切都不死，都丢开，这是我们普通的话，丢掉，禅宗经常用一句话，放下。就丢掉，那一个人要痛苦，我们假设说焦虑，做了好事马上需要丢掉，这是菩萨道， 那么相反的，有痛苦的事情啊，啊都要丢掉。哎呀，你说我啊，有些人讲啊，好事我容易丢掉，哎，这个痛苦人丢不掉。讲起来他蛮伟大，你成都伟大，伟大了一半了，好事我可以丢掉哦，啊，就痛苦丢不掉哦。实际上，好事跟痛苦是一个的，两面而已，这个手背一个手上。假如说好事他能够真丢得开的话，痛苦来一样可以丢得开。就是痛苦来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碰到一个人碰到烦恼、痛苦、逆境的时候丢不开，那句话。碰到好事绝对你做不开，不可能。所以我经常讲主家的道理，我说主家说人啊，经常告诫人不要得意忘形，这句话得意忘形，不要得意忘形，做到很难。一个人发了财，有了地位，或者有了年龄，有了收入，那自然气也很高啊，得意就忘形。所以人做到得意不忘形很难。但是因为我的经验啊，发现另一面，也不要失意忘形。有许多人啊，可以在功名富贵的时候修养慢，道理讲的慢，一到了没得晚功名富贵的时候啊，哈，什么都啊，都变，自己都做到自己啊，都矮了小了，就失意忘形。所以得意忘形与失意忘形同样的，都是没有修养，都是不够的。换句话说，心有所住，有所住就专注的对某一个东西困住，困住了你就不能修佛。真正修佛法并不是叫你崇拜偶像，并不是叫你迷信那些东西，念悟所住而生不是，这就是解脱，大解脱。一切事情啊，无来之应，过去就过了，等于我们现在一瞧，下楼就是下楼，正方针归正方针，你孩子你不能回家去，看、啊、就是任务守住啊，好。现在课程蛮难，我有些有一位两位同学又是提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先说明是第三证佛说答复的这个话，就是说要修福菩萨大乘菩萨道，要发愿度一切众生，上次讲过的分度一切众生啊，分十二类，卵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等等，要使他都成佛，度到涅槃的境界，然后自己没有做到度一个人，没有做到做一件什么功德，要有这个心情的叫做菩萨化身。下面说假定一个人做到度一切众生，或者做了一件功德，自己认为我在做功德，一定不是佛的境界，不是说佛应有的境界，那么这一位这些人啊，就如人相、我相、众生相、受相相，所谓相就是被外在的正概观念所牵走了，就不对，是上次讲在这个地方。那么一位同学提出来，他很多年前听我正等讲过，好像还有进一步的道理，差不多啊，进一步跟现在讲的也差不多。所以有进一步道理，就是有说这个正概在愿发愿，一个大乘菩萨修佛发愿，与他的菩萨行为方面来讲， 应该是有这样的愿力，就定天下苍生，自己做到没有做一件事情，这个很平常的事。一个人做人利人是应该的，心中假设还有利人就是度人之念，一定都是菩萨道。这是在愿心向外的这一面讲，内在啊，就是出来提出来讲的，内在用功方面也是这样。我们假设真正学佛，所谓自己求在定慧的究竟，我们大家在修持方面，或者在静坐方面，都在走向啊。其实许多为了身体的健康，修各种的方法，打坐、手敲，上次讲过，修这个气脉，身上的气脉转动，实际上重点都坐在受在相。那么坐在受在相，也就是上面三个都跟到来，这个人相、我相、众生相，因此啊，自己静坐修复的成就就不会大了。譬如我们说念佛的朋友们，就是说修净土，修一生不乱。假设念之不好，观念里头要检查啊，下意识的附带有求人相、我相、众生的受在相，那也不能得及受证的成就。关于说卵生、胎生、湿生、化生、降生，我们也分析过。实际上我们一个人本身内在就具备了十二种类的众生，现有的生命里头我们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几十年或者活了一百年，大部分的时间不是为自己活到的啊。外在我们正是分识一个人外在的活到，往往人不是为自己活到，为了面子，为了漂亮啊，为了这个人家看啊，至少我做个儿女看，还加上我读书，等于有一个同学告诉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他的父母盯得很紧，他生气了，因为他是个独生子，告诉爸爸妈妈，他你少盯着好不好？你管得太，怎么不给你念书了？啊，这个话也对啊。现在很多同学们考联考，好像都是为父母、为家庭、为社会的观念而考，啊。这个人所以很可怜啊，活到一辈子，比如我们吃一三碗饭，我叫一个人吃一碗饭，只有一碗饭当中一碗的十分之三为自己发生吃的，把生命量所需要，大部分是为肚子里头身体上的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寄生虫吃的，强制的要蛔虫生的各种系统，他们也需要供养啊。所以真正一个修持，这个我们人体这个身体上的这个小世界，宇宙中间所有世界一切的众生各种的现象，在我们人体内部通通有啊。所谓我们的左眼是太阳，右眼是月亮啊，左观阳，右观阴，我们身上有许多江河海洋啊，比如大肠啊，这些都是无底的海洋啊，西游记叫它是无底洞，孙悟空碰到都没有办法啊，永远吃下去，永远露出来啊，永远是吃不满的无底洞。这个鼻子啊，耳朵大小小，这是咱们人体上面的江湖海洋啊。这个要不乖的地方就是三叶岩石，所以人体内部各种的生命还多的，每一个细胞就是一个生命，包括精虫、卵脏等等。真正的修持，所谓要修复得定者，所以初禅到达了念住，杂念妄想永远是清净没有，它不算数，就是非常普通。第二禅到达了气住，所以打通气脉不算数，呼吸外表完全停掉，可以如最深的禅定。第三次禅到达了脉柱，脉搏不跳动啊，也心脏啊跳动非常缓慢，大家过过两个钟头终于轻微的动一下， 对四禅，这是色念精进，经过的身心啊都开了，没有感受。那么这个情形啊，一定达到二禅、三禅这个阶段。为什么走得到呢？必须要把自己肉体上的生命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十二类生经过的变化，这就是儒家所讲的变化气质。假设色生这个肉身没有转化，而说修福修持而得定要做成就，绝对不可能，那就是自欺，不可能的。所以这位同学别当我要讲这一面，他上次讲过这个消息没有漏，可见你还留了一手。实际上这一方面讲是去配合这个做功夫，说到金刚藏的道理也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没有人相信，普通讲过去了就算了。不过一定有人说出毛病来啊，一定留不住了，这一手也要露一露啊，大概就是这样。补充第三次还有提出来说我为金刚藏我要三十二品的接送，这个事情他一定要我讲，本来之前我不想讲，这个事情一讲差不多四十年，因为我在我每山闭关的时候啊，山上没有树啊，不要说人看不到，鬼影子也看不到，以后的又就到了秋天九月以后，大雪封山，经过的外山冰雪，人是没办法走路啊，连猴子都不能爬，都滑的都是风，因为下山很容易，就是西方人的滑手滑雪，腿上包一个草，穿一个草鞋，啊，用两条木棍，屁股上包一块树皮啊，直接这么一路就下来，一气千里，很快上去啊。明年春天以后，哈，这不能上，所以在那么一个地方，啊，晚上没有事，这个，有一天在月上正出去，正看那一看，也不晓得什么做了什么道。一下高兴起来，感动的自己很感动自己，这一夜之间啊，把金刚藏的三十二品分类的做了三十二个接种，说明这个道理。后来下载以后，他们传出来了，中间到了台湾，有时候连稿也丢掉了，后来掉了，其实自己也记不得。我平常有两个习惯，一个习惯自己做了的东西立刻忘记，就青年同志们要注意啊。我看很多文字写得好的学生呢，啊，跟我来谈起来，哎呀，我当年做来说什么事，什么好，什么好，我说你讲讲看来，他都背得出来摇头，因为我是自己的东西基础背不出来，我像现在做了东西，常常他们同学都留起来，因为晓得我一个毛病，过几天我又忘记了，哎，我说我那个东西怎么写得好，啊，他们要拿资料告诉我，这一点是好处，也是最大的坏处。坏处是什么？我不大喜欢留自己东西，好处啊可以收到，过了都丢啊，说念盘就终于念盘而念多的，一切都把它空掉啊，自己东西啊没有认为重要也丢掉了，事情过了就。所以我经常案头摆一个日历，经常问摆了日历还要问，哎，今天是几号啊？1980年我常常问啊，1979啊，1981啊，搞不清楚了，日历也摆在那里懒得看。这一点嘛有一点好处，坏处啊什么懒得记，第二点是懒得介绍这些东西的，就是在大学上课啊，杭州同学到毕业以后问我，老师你有些什么剧作，我说我也搞不清楚有什么剧作啊，结果推销完全也没有这个观念啊，现在用来提起来正好这个阶段也没有了，那么正好说一下。不过这个既然要说我们那个金刚藏的接触32种，是一夜之间就完了的啊，对你们脸考快了啊，当场一夜之间把32品的意义把它用禅的佛的道理说完了。现在好像有人追问去啊，没有请书了，请书进来他们要在复印中，就讲了3份啊，他可以说明多了，这回来很麻烦啊。这个第一首写的我自己也忘了啊，大概是这样，你写一下啊。注意幻处生灭流清， 突破千扎汉慢生，不是老生中草草不断起正思虑图形，这是关于第一圣的。第一圣我们正常正坐在手边，就是说佛啊当时到吃饭的时候要去突破花园，正常正这样开始，这是一段，一段叫做一圣，叫做一品。那么我在这一段这个题目是发挥应用，题目不是我的啊，是南北朝的时候南朝梁武帝的儿子梁昭明太子把金刚经取的，从三十二品每一品出来的题目，那每一品意义我把它写了，这么叫做注意换出灭流行，注意就是和尚们穿的衣服，出家人，出家人穿染色的衣服，规定啊，印度的规矩，印度本命老百姓啊穿白衣，白的衣服，所以现在我们假设写信给法师们，下面我往往自称白衣，不然表示我就是居士，那也是切腹，出家人的衣服染了颜色自称知衣，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啊，穿了一件和尚衣，冠出冕旒称，皇帝戴的那个皇冠是冕旒，中国人戴的顶天冠，前面还挂些嘟嘟啊帘子下来，那个叫冕旒，就是说皇帝不当了，一个人啊，换句话，第一句话是说明什么？一个人什么资格可以受佛呢？能够连帝王出柜都可以随便丢掉空掉放得下才够资格受佛，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所以换出个冕旒称，皇帝那个皇冠那随便把它甩掉了，然后啊，以释迦牟尼佛的身份，然后还出了花园呢，超凡突破千载汉慢行，直接走啊，不管从人家来什么人家来，直接走花园。那么第三句就是到人生，看了释迦牟尼佛这个一生，就是我们也很好一个榜样，是活着我们人生为什么老生，这个人生老老老老，在佛学叫做老生，一辈子在老苦中，是活着老生中滔滔，就来一辈子呢忙忙碌碌，最后啊匆匆忙忙的莫名其妙的光光的来，最后嘛光光的那莫名其妙的赶快休息一场就走了啊，你看那次后世还交给人家点一把火啊，很麻烦，说不是老生中招少，看来人生没有别的事最好，普段一个两眼一闭一打中万年开空最好，是普段起正是绿普通绿头，就是人生的长绿头，就是关于法会应有第一首啊，当时做的戒指啊，当然这个王子啊我自己也看不上啊，几十年前做现在看看慢慢不，不过有时候想想啊，现在叫我再做一夜之间还做不出来啊，人生就那么怪。第二个是善谢七情分，善谢就是舒服的，翻译成中国文字名字叫做善谢，我们听过金刚经也念着过啊，金刚经举脚开始问问题是舒服的啊，舒服的啊，这个起来问金刚经佛，所以答复他善复念，舒服的问怎么样降服这个网烦恼心啊，怎么样能够使心定住，佛就告诉他善复念这个要点，举数据就是降伏精神，就是这样定住，就是这样把烦恼想出下去，这个重点这样，这一点大家都念得过来。现在我给他接着了，万象不愿一念不忘，人生万事的烦恼一切的痛苦就是一念，没有第二念，千千万万不同的现象就是一念动了，海水平这个平水五波的七个波浪，一点动于万点，千万烦恼就来了，是万象不愿一念波，复生哪用手多落，佛不是告诉他善复念，真正善复念何必复经呢，修多落就是复经，梵文本身说到了啊，就修多落，真正懂了悟了道的人啊，不看复经也一样复生平等，所以叫复生哪用修多罗，第三句话这样说明 这个典故啊。舒服的这位真的是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佛经上记载，有一天他跑到山里头一个矮洞底下打坐，坐定去叫眼坐。这个眼坐啊，眼坐写一下，可不可以？他在矮洞眼坐啊，就这个眼坐。什么叫眼坐呢？注意啊，大家要是打坐的注意，大师都能告诉你，不一生。因为我们这里在这里修禅的同老同学们注意啊，不一生啊，不一心，不一生啊，身体的生，不一心，也不关这个心，不一也不一，这个样子才叫做眼周。这叫打坐，不一生。你看我们大家坐在那里，又听呼吸了，又做功夫，又练腿了，又来练气功，统统在身上搞啊。再不然呢，关心了，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把它刚刚搞下去啊，念头像水像按腐花一样，咚咚按下去一个，它咚，这个又冒出来一个啊，这个念头按下去，这个又冒出来一个，都是一生。真正的入定，不一生，不一生。不一有个空的正在，还是不在空的没有，不一也不一，也不是这个也，这也都是白话的，都用这个也了，古文不会用这个也，要注意，这样更看不清楚后面，不一也不一啊，也了啊，啊，好了好了，啊，不一生不一生不一也不一，这叫眼坐，所以舒服的有一天啊，在挨冻，拿来打坐。眼坐在那里，什么怎么样？突然空中啊，天人天女上散花供养，天花掉下来。大概舒服的刚刚睁开眼睛吧，后来怎么知道天花掉下来是吧？舒服的就睁开眼睛问：他谁人？哪一个在散花供养？那空中有个声音告诉他：他是我，啊，我是天人，天神。啊，因为真的，因为真的成熟过的有道的大罗汉，他因为真的在此说法，在这里说法，所以我们空中散发供养。师父在说我没有说啊，没有说话。这个天人怎么讲？他是的，善哉善哉，就是的，是的，真的以不说而说，我们以不听而听。因此需要供养，就是这一段所舒服的在眼中眼坐，天人散化供养。那么这个时候，这是舒服的在讲真观章以前的事还是以后是不知道，反正有这样一件事啊。所以我们对他第二品的接触，万象不愿一念头，佛性哪用修多罗，眼中眼坐。你都是旷其多余问什么，你那个打坐注定一样很多事，道就在这里，菩提就在这里，打坐不打坐都在菩提中，你的那个打坐装模作样已经够多事了，这一下又来问真刚当佛啊，如何住啊，如何向菩提生，就是旷其多余问个什么啊，就这个话，那这就是禅的道理，这个要是可以了解了，大家当下都可以如一念般而灭度之了。这是在第二份的戒子，第三份的戒子，第三份我们都晓得叫做大乘正中分，就是刚才讲的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如一念般之啊，四相出生四相死，希望以上之义务啊，就连多少修徒开修我美人又会女啊，这个就是我给他的总论这一品里头啊，四相他们都大家知道，佛家有四相，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已经的四相已经也讲四相，阴阳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四相， 是四相刚刚起来，任何一相，这个四相中已经的老鹰老养少鹰少养这个四相一样啊，人生就是拿空间来讲，东南西北四相啊，这个人生这个统统被现象所困了，所以说四相出生，这个四相，你这个四相就有差别，一念一动，外正改就有差别。什么叫西方一相一无啊？我们中国文化第一个说伏羲画八卦，一画开天地。当一还没有发动以前，这个天地没有，这个宇宙还是空的，这个地球、这个世界还是空的。所以伏羲一画一画来以后啊，天地开辟。所以讲西方一相，讲形而上道，本来万法本来空的，空就不要你去用功夫啊。我们现在很可怜，大家说不是去求空呢、啊、你晓得这不是背道而驰，现在的空还是你求得到，求就不是空。所以说西方一相是一物，一点都没有。因此看来执念最可怜，多多少少在修行路上走，这些人多多少少不往正来，执念多少修徒客数目都在求修在想，求多活几年啊！我啊，修个果位就好一点，都在四相里头滚，自己以为在修道，修我迷人，自欺又去欺人，又会自己那么女是笨，自己还机会演出自己高明的很，你们都不行啊，看不通，这要我看通了，修一修佛啊！啊，你修佛干什么？我空了，在那里求空，你还自己在笨啊，还认为自己高明哈？秀我迷人又慧女，这个是我们过去的说叫三十二品接送礼第三品的问题。那么我们好在是讲了三品，有人提出来以后讲一品，把这一品就接了，就出这个接着。现在我们讲到第四品，这是第四品。第四份昭明太子给他的真题，这个真安章的题目叫做妙性无助分。妙性无助四个字就要注意哦，这个行不是走路，就讲修行，真正怎么样修佛法，妙性修佛法，注意啊，应对四助，什么助呢？无数助，不助。怎么叫不助？他说明这个真点，原文的经典我们讲佛持是不的，头下于法业务数据神语不是，此外不就是不是，不就生相为诸法不是，是不的业菩萨应于此不是，不就于下，这完全讲自己内在的用功、哦、这就是上次我们介绍过各式大致上分两种啊，内不是外不是，我们中国禅宗后来流行一句话，放下，放下这个话就是不死，一切都开，人生最难的都不开啊，真都开了这是真放下，放下就是内不死，内不死就可以成就，就可以成道。所以在这里告诉内不死的法门，佛持两个字，那现在白话我们翻译就是加一级次的次一等，告诉你啊，第一等没有，第一等他没有讲，佛没有说，佛这么说，我们还记得吧？师父就问了两个问题，一个人要修佛如何住，怎么样是正人那个正根，修后讲佛几声，怎么样把生的烦恼想他的下去，佛就告诉他，就是这样住，就是这样想佛几声，怎么样说，这是第一念，这是第一念很难懂啊。我们常常也用到一个小说，现在在引用啊，大家都晓得我们中国有部小说《西游记》，唐僧取经啊，你们翻开最好看看，唐僧啊到了西天见到了佛，佛说好，你们都是功德圆满，就把那个大徒弟啊迦叶经的找来，看好了，他们啊从东方正大啊，这是 这个中国来的，很深厚了，功德圆满。你把书库打开，把佛经啊给他请回去了。家学正在就问他说：“你老人家说要给他什么经呢？”那他就相等的了，相等佛说相等。那么家学正在就带领他们唐僧四个徒弟啊，三个徒弟了，列唐僧四个到图书馆门口，要开门的时候拿红包来，看那个唐僧气的呀、啊。到处都要钱，到了西天归途你还要拿起棍子对上打，那个是唐僧是不行，这猴子你不要动粗了，这是最后一步了，这样不让我们那么辛苦，那救不了，到了这里还要钱，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钱，他你身上还有衣服，哎呀，我们出家人就是一点家产，拿去当，虽然拿去当当点当了，给他红包。孙悟空又气又骂他，所以啊，家学正在就很难为情，很羞，所以树的庙子啊，树的家学正在就给他们羞老了，所以老了而且头都歪着了，不好意思，西游记上小说来乱说的啊。他们拿到经典了，拿到经典啊，到了门口山门外。这孙悟空给师傅来找师傅，我看那个老和尚靠不住。哎，这个唐僧在这个你这个猴子啊，真是多心。七天呢、啊，啊，没有什么靠不住，来了靠不住。他临时还要我们红包嘛？打开看，打开看。哎，唐僧是不要了，佛经这么贵，就是哎，你打开看，靠不住。打开看每一经啊，一个字都没有，白纸。孙悟空就说：“哎，为什么靠不住就靠不住？”就大吵大闹。叫他把这个老婆来揪出来，大吵大闹，一直给锁进去了，不把他叫来。孟家先生在怎么一回事啊？啊，孙悟空都抢劫报告，他说：“你看，俺、啊、我吃了好多苦头，啊，现在你看，白纸给我们。”我就问家先生在你怎么搞的？家先生在是你老人家吩咐啊，给他们降品的证嘛，我就把被降证拿给他。哎呀，那些众生啊，不懂了。没有文字的真看不懂，你还拿有字的给他换啊，差一点佛赐，差一点这佛赐是差一点有字的真啊，真正的经典一个字都不需要，本来空嘛，应如是就如是相佛即行，这个是第一念，就是一张白纸，这个经典都不懂啊，现在我们看佛赐了，差一点的啊，差一点啊，我告诉师傅的怎么讲啊，叫他名字师傅的，他我告诉你，一个真正修行的人怎么就大乘佛菩萨一切法无受住，就是这句话，应是道心的方法，应该于是就必要此心无受住，你说我于是心在空的正感上已经错了，就在空了也错了，啊，你说我心就在光明上错了，就在光明，然后生在气脉上，哎呦，我的气脉啊，前冲后冲的啊，两道二脉都在丢流，你先被气脉捆住了，错了，应无所住。二，应无所见于多事，什么叫做事？念念该空随时丢，无来则应，过去不留，就是做了一件好事，做完了怎么样？心中不成，那么好事都不存在心中，坏事当然更不会做了。啊，处处情欲不死，就是这个道理。你两句，你气的整天都睡不着觉，那脚住在那个蒸汽上啊！你说整天有一个人看我，怎么睁着看我一眼？哎呀，我夜里都失眠，脚住在人家的那个眼睛上去了。什么正感无所住，过了怎么样？我们在前面这一看，回头这一边这一边怎么样？都梦过去了，回头这一边这一边的梦又过去了啊！我们不相信大家回头看，一回头这一边这一边就梦一样过去了，回头这一边还是我家里，哎呀放不下了啊，小狗没有喂了啊，老爷没有回来了，就是不要管他啊！这个这一切无所住，生欲不死。都是就通通放下，那么下面告诉我们这个理由，所谓 就是这个舍法，注意啊，什么是舍？舍有三种，舍法在佛说里有表舍、无表舍四种，那即为一舍，即种舍，有表舍啊，无表舍，下面舍字不要写啊，有表无表，即为微小的微啊，即种。中原不同啊，就是那个这种是四种，有表示处在上的光色无理覆盖，青黄蓝白黑长短方圆高矮都可以表示得出来，这是地球和物质覆盖的东西，包括我们肉体都叫做有表，会表示无表示啊，精神方面抽象没有办法表示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让你们眼睛不晓得原子能，那个能是什么东西，老实讲除了正式说物理科学的以外，一般人说能啊能啊根本跟着乱，能力本身是空的，因为空它能力无比的大，就是看不出来能量到了后来是在科学仪器都看不出来知道是这么个东西啊，无所表达的，所以无理覆盖，即为一识，等于现在讲原子啊，盒子微小到几乎看不见，用科学仪器还可以看。这种就是什么远大的，到了任何系统那一边的，经过宇宙中间的这些东西，都属于这种识。这个就叫识法。简单的这个识就是四大，地水火风，这个地。所以我们叫四大，我们这个整体，这个学者我们解释过了。所谓菩萨欲把念我说句而请布施，叫我们不要住色布施，住在色相上布施，有对象，比如说我要出一个功德，出这个钱，大家救济一个人，然后说我救济了某人，那不是舒服。修福帮忙人救济人，哪时候根本不觉得对象，有对象就当我是送给这个菩萨，送给这个圣人，应该给，而且这个观念马上丢掉，不要留一念在心中，我今天做了一份功德，那叫做任天福的小果报，不是修福的大福报。福报福德跟功德大有差别，这个能专讲福德，不谈功德，重点不在功德，在福德。什么是人生最大的福德？悟道、成道、智慧是人生最大的福报，智慧成就啊，这个不是普通的知识。所以讲啊，菩萨的布施不就舍的布施一点。第二点，我们在身上做功夫，在身上做功夫。打坐坐在哪里，眼睛闭上去啊，心里头啊在念佛好，或者参禅也好，还念咒语也好，搞了半天在那里就是不是，讲讲我要放下放下，什么都放不下，两个腿发麻都麻受不了。为什么两腿发麻受不了？因为他就是发的，就在水身上，念头就在水身上，结果念头不住水身上，这个受因感觉就可以空了，感觉空了久了腿在发麻，你也不知道啊。所以一切众生就是都在住舍在修，所以菩萨所以不住舍的都是不住于这个舍身上面，一切都放身体也放下，舍不住心舍，等于有些同学们啊，他用功夫修复好一点，慢慢耳朵来听到念佛声音啊，念咒语声音，越听越有趣啊，然后自己认为得到了，最后到没有得到，再省的了，省掉好几步就是那么就走了，走了到哪里去？到英国去了，阴阳那个阴了啊，不是欧洲那个阴了啊，这个就那么去掉的啊。所以为什么他就不懂不住心不死，对此阴生也不是，不要认为这个是道，心想。有些人打坐，很多人我们在做好多同学都有经验啊，做得好叫做突然一阵檀香的味道来了，这个地方绝对没有檀香，后来问道，后来你从哪里来， 使你内在的身体内部定静到极点，人体内部的本身清净光明内就会发出来香味。实际上每个人都不臭啊，很干净啊。人体你要真的健康的人，我们这个口水啊这些一切都不臭的，有另外一股，当然有另外一股味道，可以讲人味。只有这样，和妖怪一问就晓得这里有人味，是要吃不可了。但是我们到猪圈里头一问，那个有猪味啊，到狗屋里一问都是狗味，哦，那个省些到我们楼上一问，哎呀，这里都是人味，受不了。这个经验我有啊，在山上那个高山等了住了三年，下来以后一等都是，他想在屋里里流，受不了。就在那个人位，其实我也是人啊，我并不是人，在那个山顶四乎无人的地方就怪了。下来以后，哎呀，就在这个人位特别受不了，要很久，慢慢把这个味道还是问转来，到底我也是人类，同类的味道还是好吸收一点。所以这个香，你讲一手就晓得人体内部并不香，口水啊这些，为什么有臭味？因为这个水身体内部的东西一碰到接触外面空气，空气里头细菌给它一碰就马上变成味道臭味，有些细菌立刻就死。那给口水来接触，口水最好一种消毒的杀菌剂啊，所以那种细菌一碰到就死亡，死亡了几秒钟就发出来那个尸体的臭味，所以人呢就变成很臭，是汗流出来臭，什么臭啊。现在我们不管臭的管香的啊，有时候做得好的时候啊，内部还发一种香。如果你认为我现在功德无量，望到菩萨的香光了，有助香不对，要厌恶说做了赶快放下。味道也是一样，香味足感受，这个都很重要啊。尤其在座很多我晓得在用功的朋友，真做得好了以后啊，不肯下来。你们现在出手的两个腿发麻的，很难过。做得好了，等功夫到，两个腿发舒服，快乐。快乐的你绝不愿意把两个腿放下来，下地来走，会到这个程度。这叫做菩萨内住妙乐，身体内在发生接触到一种奇妙的，你一辈子没有经验过的舒服。快乐在菩萨内住妙乐，因此菩萨的戒律不容易入这种定，单走这种禅定的犯菩萨戒。为什么犯菩萨戒？你就不肯来度众生了嘛。啊，谁愿意啊？那个舒服正的了，还跑来站在这里讲苦，吃这个苦头干嘛啊？我还不好意思盘腿就舒服啊，因为我不舒服，所以只好来讲啊。所以菩萨正的是内住妙乐，才发生的就是身体的感受。但是真正一个做大乘佛法的不应该做，就是六根对六尘就是生命。所以所谓叫做应无所住心欲不是，这个修行叫什么？所谓不住色不是，不住声香味触法。法是什么？意识性的心里的观念，你心里还有个一念空空洞洞，还有个清净就落在发上。发心就是意识思维思想方面精神方面。所以你看，把外面身体部分的一切都完空完了，下面发意识状况的完全摆下，这个就叫做舒服。所谓不住色不是，不住声香味触法，把这个意识状态啊，不是它是要这个样子。那么讲到这里不要再叫一声，很亲切啊。你把佛经当成剧本，佛的剧本你就走得很亲切了。你看刚刚讲了舒服的呀，我告诉你啊，这一下又舒服的呀又叫了。你看他老人家对着这个弟子啊，那个爱父生下孩子啊，你乖一点，你听话啊，下面我再给你讲，就这个味道。那刚刚叫了苏菩提，这一下又来了，苏菩提啊，菩萨应如是不是，不住于相。 一个修大乘菩萨道修佛的人应该是这样子来修行，这个修行不就想一切现象不留，心中中留一点现象已经不是修佛的正在啊，就是我们形容它，那中国的文学形容它从来如灭念故产空，跟那个风啊吹过到这个竹林子，我们听到那个竹林子啊啪一阵响风过了，风过了风就再不停留在树叶子上面找过去了，修行的心中，修行人的心中啊应该是这样，从来念过长空啊，天上的飞鸟飞到那个虚空，抬头一看鸟在飞，那个鸟在虚空不留一点痕迹的，飞过去了就飞过去，修行这个胸针这个正根才叫做内部风来就灭念故长空，那这个所谓这个苏东坡的名句啊就是套用佛学里头来说诗人的苏东坡的名句，那个就是啊人生终极之何事啊，哎你要了解这个嘛，了苏东坡这首诗可以记得了，你们大概在中学了都念过的啊，人生终极之何事，念是飞鸿他学你，就是念过长空念过苏东，他人生一辈子啊都人都是像什么像下雪天那个鸟在那个雪上站了一下有个爪印，你飞走了以后那个爪印雪又下来把它盖住了都有印子啊，雪上偶然露爪迹，雪上偶然露一个爪印，鸿飞那破些东西啊，那个鸟一起飞了以后管你东西南北早跑掉了，哎，那个爪印啊就不留了，人生一辈子说我请家里年祖祖孙孙等到你眼睛一闭两手一放一久了以后鸿飞那破些东西哦，什么都没有，人生终极之后是燕子飞鸿他学你啊，还下面不写了，写上了啊六爪鸡啊，鸿飞那破些东西啊，下面还有四句啊，这个四句不相干了，还是可以常常适度的应用啊，都把它上半句切来了就可以了，下半句把它挂在那里再说啊，这个这个苏东坡的名句啊，人生终极啊，到处啊，人生终极了，到处啊，到处啊，到处，那啊，这就是风来就灭，爱念故长空的道理，也就是说明了刚才我们讲，菩萨应于是不是不住于相，要不住相啊。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啊，不住于相。念成同学们，我最近发现你们喜欢修佛用功的很多啊，我都有点担心啊。我常常跟念成同学们谈的一句话是：你们很难受。我年纪轻轻，你说这个干什么？什么做好事？怎么来说这个？啊，换句话，我这个话你不要难过。两种意义，世界上什么都容易修，我要修佛是世界上最难最难的。第二个意义啊，人生啊，画虎不成反如狗，修老虎修不成还变条狗，修佛修不成我不晓得你变成什么啊，所以啊希望先把做人的道理先完成再来搞这个，因此我在念成懂什么的一句话，年纪轻轻你怎么修这个，并不是我反对，你是有的反对，修佛是跟这一种最难的啊，但是既然说了要做记住不住于相，是的，你看一炷香什么都就不行了啊，我们先休息。刚才讲到不住于相是个重点，下面佛要自己说话，佛一顾这三个字翻译成现在白话文，为什么？什么理由？他说：“菩萨 不就像不是接触的不可思量，突然冒出来一句啊，出得来了。他说假设一个修大乘菩萨的人，不就像的故事，一切像不就像的故事，那不是。那么他的福德，福德不是功德，功德是功德，功德是积功累的，功德就是功夫时间累积上的啊，慢慢一点点，譬如我们做什么工程，一天一点累积起来就是功，有功力到了，福德的结果就是德。福德，福德我们上次讲过的啊，大致上分两种，人世间的福德，我们普通文学的称为宏福，世界法，求世界法称为轻福，轻福比宏福还要难，是人呢想轻福更难。可是一般世界的人有了晚年哭一下轻福的时候，他反而怕寂寞怕冷清了，是所谓蛮可怜的啊，就像的关系，因为有人像偶像，看到孩子们都长大了，都到外国去了，一个人坐在家里看看电视，电视看看我啊，结果有两个人，两夫妻两老坐在那里流泪眼光，流泪眼断肠认罪断肠的、啊、越看越不是味道，其实那个性格是最好的时候啊，可是因为他就跟我的儿子也跑酒家，女儿也酒家了，现在看看什么都不对，哎，其实啊什么都很对，对与不对一念之间，因为他不能，他就像把世界各种现象抓得太牢，使现象变去了，他认为什么都可怜了，他不晓得这个时候啊是人生最舒服的最清净的。像我们现在感受到，我经常一般同学跟到我做事，他常常说我看最可怜是老师了，我就对了，我想求一秒钟的清净，你们都不在我前面而求不到，那很可怜的啊，这个是人求一分的清福而求不到的事。可人到了那个时候可以不知道清净是真正的福报啊，平安无事清清净是究竟的福报，这是第一。第二是为福德，人世间什么福最大？当然成佛，超凡若圣。超凡若圣是靠什么呢？智慧的成就啊，不是功德的成就，所有的功德达到智慧的大彻大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彻大悟智慧的悟，所以成道是智慧的成就啊，不是迷信，都是功德，都是一切的执着，一切都放下了，你才能够达到智慧成就的福德。所以佛告诉娑婆离，假使能够不着相的布施，啊，这个人这福德不可思量，这个福报太大，大到什么程度？你想象不到，不可以思，不可以思想它，不可以量，你不晓得有多大。要多深，量就是量一下，看一次两次，一丈两丈啊，一斗两斗，所以叫做不可思量，你是无法估计到的这个福德。因此佛有慎重的又来了啊，是不是欲应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佛，这是问号啊。他又说啊，是不是呀，欲应何四个字三声三话，你的意思怎么说呢？啊，怎么说？下面问了啊，看你的意思怎么说？它东方的虚空，一直向东方走，这个太空要多大？你可不可以啊？测量的出来？下面是舒服的答话，导演是的，这四个字两句话是舒服的答复佛说的，佛不要念佛的啊，这个念佛否定的佛。啊，在古文念佛，不要念不夜，不夜也可以啊。现在呢，不夜不夜就不夜吧，啊，最好是佛夜啊。因为现在很多话跟我们真正文化不对的，涨价涨了，现在是涨啊，膨胀的涨，道理也通了，涨价的这个东西当然膨胀起来啊，是叫做涨价，潮水上涨，不是潮水上涨。可现在很多的国语啊。 没办法啊，我们只好叫现代人讲啊。他答复佛的话，佛爷是的，还不可以。东方要这里下东方走，经过的太空有多大，人没办法量得到。那么佛要说了，这是印度的文化啊，我们中国人一句话改着了，还有好几句，是不是南西北方，这是南西北方三方了。加上东方他讲过了，东南西北叫四维，这个叫四维啊，它四维上下，上下还有上面到下面啊。我们要晓得在中文来说啊，现在先念了它啊，初步的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佛，就是说四维向下这个虚空，一个像哪一层经过的太空有多大，你能不能量得到？师父的答案佛爷是这样，他就是不可能。刚才我们提到这里是印度佛法说话，所以三乘中文周摩罗什法师是个印度人，他用中文最好的奥义浓缩又浓缩，这样反理的，所以变成了中国的南北朝以后的佛教的文书的这个基础。结果拿我们中文写的啊，很简单，六合虚空可思量佛，这个就叫六合，东南西北四维上下叫做六合，一句话完了，六合虚空可思量佛，所以事情就完了。哎，可是印度啊，它分两。两句还是周摩罗什法师翻译的，不是这样翻，叫老子翻怎么翻呢？欲因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佛？佛曰：世尊，欲因何南方虚空可思量佛？佛曰：世尊，欲因何西方虚空可思量佛？佛曰：世尊，就是这样。你看六百句的大般若经就是那么下去啊。你看周摩罗什法师翻译心经，身不异空，空不异身，身就是空，空就是身，四句话。下面还有哦，还有四句，受想行识，一个就是跟上面这四句一样，叫中国大法修来的改革，但是叫印度的方法啊，身不异空，空不异身，身就是空，空就是身，受不异空，空不异身，受就是空，空就是受，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就是空，空就是想，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就是空，空就是想，一路下去了。是看大部在这看了六百卷，哎呀，那就是看见我的菩萨，我的妈呀，不要这么讲了。那所以要说正好这样翻过来就晓得了，像我们看晓得下面一定是这样，一看果然这样，又翻又翻，只好这样啊，叫念经一会子一会子慢慢念啊，结果一会子拿一块钱我愿意拿一块念，那可以念很久的时间。这个道理我们懂了啊，但是金刚经给周摩罗什法师这样翻译一下，浓缩到这个程度，构成了另外一种文学味道。可是你也不要忘记了，我们这里有个问题，有没有问题？还有个青年同学在笑，能够提出问题，不要过后又叫我下次又来补充讲什么的。两个问题，有问题，什么问题？为什么先起东方虚空？在这里为什么不讲阿弥陀经，先讲西方？对不对啊？在金刚经有时间为什么先讲东方不提西方，讲阿弥陀经先提西方不提东方啊？讲美中的寄生成就法先提北方，不说东方也不说西方啊？讲大光明法师提南方不讲北方，所以说佛你们念着佛说这些的问题，不要老是写些佛学文章了，五阴了，十八盖了，十八空啊，那就是啊，就不以空，空不以受，都是翻来覆去这一套，不可以。这里有问题，为什么先讲东方虚空？阿弥陀经为什么先讲西方虚空？啊，我想这个问题不要我来答啊，好有好几个同学好像都有心得，下一次给你报告看啊。那么这个我只能告诉你，这是很大的问题啊。东方所以生气方，生命的，所以要求长生长寿寿在相，要求长生，所以念那么东方琉璃光是在有时如来佛， 就是抽长寿，有师傅，有师傅是东方世界的佛国，西方世界是谈归宿的，东方世界是谈生法，生生不易，所以东方文化也是生生不易。佛法像这种地方啊，你看显教的经典，许多秘密的道理含在里面，要大家去参究。你们要说禅宗、禅话头，这些都是话头。话头在哪里？话头都在中间，问题就在这。结果你当然自己懂了，就以为是光知东南西北，它很简单。为什么不知南中北西？为什么特别先提出来东方的一面来讲？先讲了东方，再提南西北方，四维向下，但是落在最后，什么理由？这个里头要发挥出来，其实很多很多啊，跟我们修持的道理都有了关系的啊。我们修持的道理，所以大家要想修福正度，就要有东方的生机来，生命的这个气脉发动，血生转变，才能得到定，才能得到妙路。这个代表的符号，在方位的代表是东方，正西方像太阳一样。太阳都从东方上来，那为什么念阿弥陀经要念西方日落西山呢？ 啊日落是夕阳无限好，只是人黄昏，是赶快大作业回家吧，念念去，这点不是偶然的啊，佛说里头这些地方是问题啊。这个那么我们现在把师父的这个答案也讲了啊，他导演佛也讲了，师父的菩萨无住相，不是福德一望之事不可思量。师父的菩萨答言于所教就年终的分数，讲了这个以后，他又告诉师父的，他是一个救福的人，能够救他不是无相的，不不住相，一切相不住。为什么人要做布施，要慈悲，要仁慈，那是做人应该做的，力所当为。那中国古文来讲，这个是力所当为，人生就应该这样做，人应该利人，人应该帮忙别人，人应该布施，应该慈悲别人，爱护别人，慈悲别人，人生当然的事情。要这样不住相的布施，那么并不是空的，他说的这福德的果报有多大不晓得有多大啊，不可思量，你想象不到，你想象不到啊。再重复的吩咐一下，是不是啊，菩萨白言就说教旨非常严重的，还说不得啊，你要记住啊，一个说大乘菩萨的是应该，只我所教你怎么样无所住，只所教的住，你这样用心去修行，这是真叫做修行啊！一天到黑愁眉苦眼的，住在愁眉苦眼当然不对，一天到黑住在散漫无所归的也不对，就空也不对，不空也不对，就是这个道理。一切无所住，无来则应，过去不留，就是大乘菩萨般若道的说法。你们要了解禅宗，所以禅宗后来五祖教六祖以下叫人先看金刚经，就走在这个方面，一切无所住，这就是佛法大乘的佛法的最基础的，也是最究竟。可是有一点大家要记住啊，我们往往看了讲般若讲金刚经的呢，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应该讲他是错误，犯了一个严重，说金刚经是谈空的，没有，他一句没有谈到空，你看这里没有讲空哦，他就拿虚空来做比方哦，所以认为金刚经是讲空法的，你根本就犯了错误。金刚经是告诉你无所住哦，无所住不是空哦，无所住在十念流水，你看那个流水在流，它永远不停流啊，永远不停留的过去了，永远不停留的又要来的啊，一切都无所住。 如果说《金刚经》是讲什么讲空的，那也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完全错了。他是讲到虚空，他拿虚空来做比方呢。你说虚空是佛法的要点，是般若中的要点，那你讲犯了一个错误，有所住相，已经错了。他就叫你无所住相。